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5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子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4日。第一部分，我是修炼人。2016年6月的一天，我们学法小组每周一天学法日，上午学法，中午12点发完正念后，准备吃点东西，下午接着学。我看见从桌子上掉下一张纸片，我低头去捡，突然一下子头晕，眼前发黑，赶快坐下，右嘴角流着口水，大脑很清楚，但说不出话来，类似常人的脑血栓的状态。那天小组只有4个人，同修都在忙，有一个同修突然发现我，问：“你怎么了？”我心里急，可说不出话，脑子就想着我是修炼人，我不是常人，我是修炼人。我憋了半天，说出两个字：假象。心中想着师父的一段话，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心里不停地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就听师父的，其他的都不听，不信，不要，不承认，就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一切由师父做主，一切邪恶都不配迫害我。”念着正法口诀。下午学法前，三位同修先帮我一起发正念，然后学法，每人念一段。我念时吐字不清，还很吃力，同修不叫我念了，我听着心里念着，大约两个多小时自己能念了，一切恢复正常。我和同修们都感到神奇，在师父的保护下又过了一关，真真切切感到师父就在自己身边。学法结束，同修非要送我回家，我家比较远，同修再赶回来就更晚了，我就不让送，最后拗不过他们两个，还是把我送到家。师父在《转法轮法界》中说：“法轮大法，这是净土。”同修之间那样真诚。第二部分，重视发正念。发正念是师父教给我们必须同时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正念是什么？我理解，正念是镇邪灭乱的法力和神通。发正念就是用师父赐给大法弟子的神通法力除恶镇邪灭乱，即是重要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重视发正念，发好正念。有好长时间我发正念很困扰，倒长迷糊，精力不能集中，这种状态总也过不去。同修给我指出过多次，而且我们学法小组不止我一人，还有个别人这样。我觉得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问题就严重了。为此，自己嘴上不说，心里很苦恼。自己暗暗下决心，下次一定注意。这样一次次，好久也不见好转。有时发前提醒自己，这次一定要发好，认真去做了。自己感觉这次好些了吧。一睁眼，同修又说我倒长了迷糊了，我就奇怪。这里不是说怀疑同修提醒的不对，是说我为什么意识不到他呢？总也过不去呢？出了问题向内找，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这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你一闭眼睛就把自己的主意识放松了，没有了，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这时自己的主意识不强，没能接替邪恶，反倒被他控制了。原来是他让我倒长迷糊啊，被他左右着。 他可以很轻松地控制一个常人，可我是修炼人呢，怎能混同于常人呢？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邪恶也是一样，我们除恶镇邪就是要消灭它，那它当然就不干，人就会有难。人还不悟，主意识不强。放松主意识，不就是贪图安逸，想舒服，懒惰吗？时间长了，放纵邪恶，滋生邪恶，这是修炼中的漏，遭邪恶迫害，造成自己的空间场很脏，影响整个空间场和整体修炼环境。我是修炼人，有不在法上的地方立即归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于是我加强了发正念的次数和时间，自身的空间场清理得越干净，干扰就越小，三件事才会做得更好。这一年来，发正念越发能量越大，我觉得这个场好多了，这才是修炼人的状态，还有待继续加持。我的体会是，发正念时要有一颗慈悲祥和的心态，理智清醒才是神的状态，才能展现出佛法神通来。当然，对人的这面慈悲，对另外空间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毁灭世人与众生的邪恶生命，那是要毫不犹豫地彻底地铲除，绝不含糊。但心态始终是平静的。发好正念时，首先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一切不正的念头，清除自身空间场中所有变异观念、变异思维、变异习惯，以及所有的人心和执着、各种思想杂念等。同时静心学好法，正念强，使自己逐渐同化大法。发正念时一定要端正态度，要持之以恒，集中精力，一心不乱地发，并请师父加持，从开始直到结束，一丝一念不放松，坚持到最后，每次都这样，时间长了就纠正过来了。全球大法弟子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要坚持做好。平时有时间就发，多发，平时就要做好，从质量和数量上要保证。其实重视发正念，在各种情况环境下贯穿到平时的方方面面，都能想到发正念，不给邪恶一点钻空子的机会，邪恶就不敢来迫害我们。正法已接近尾声，越最后邪恶越表现得疯狂，拼命想毁掉大法弟子和众生。但师父赋予了我们佛法神通，我们是有能力清除邪恶和制止其行恶的，就看我们怎样使用这些佛法神通，如何重视发正念是个关键。当前中共病毒瘟疫蔓延，大灾大难还在发生着，为了让更多众生得救，使我们的整体少受损失，让我们担负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来，做好三件事，从内心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一起发好正念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意向公检法人员揭露黑窝里的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1日。 我们给公检法部门人员讲真相，无论写信也好，面对面讲真相也好，一般都能做到讲大法的基本真相，以及从法律角度讲述法轮功不是邪教，迫害法轮功违法等真相，却往往忽视了向公检法部门人员揭露黑窝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情况，迫害的惨烈程度。其实很多公检法人员不知道黑窝里迫害大法弟子之邪恶，麻木地参与着迫害。当他们知道黑窝迫害大法弟子之惨烈，就不会毫无顾忌地迫害大法弟子了。其实他们很多人也不想助纣为虐。以下是笔者亲历向公检法人员揭露黑窝迫害的两个实例，对解体迫害、营救同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笔者对师父讲的揭露迫害的法比较重视，所以在遇到迫害时也能想起揭露黑窝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是在救度参与迫害的人员。一次去公安分局来了几个警察，直接到我家抄家，其中有两位领导。在抄家的过程中，我除了发正念就给他们讲真相，两位领导不干活在听我讲。我讲了基本真相，我又跟他们说，我说我曾经被非法判刑3年，在某某监狱，为了让我转化，警察让犯人殴打我，他们晚上不让我睡觉，轮流值班看管我，打我，把我打得90度姿势，整个身体狠狠地摔在水泥地上，头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听到我说这些，两位领导的表情表现得非常吃惊，他们吃惊的程度当时使我非常惊讶。他们问我，你被判过刑？我说是的。这时他们好像在沉思什么，他们说我们等回去查查。后来我被送到了派出所，又被送到了拘留所，拘留10几天就回家了。当时来势汹汹的迫害虽然没有被彻底解体掉，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想是我讲真相、揭露迫害和发正念否定迫害起到了作用。还有一件事，我们小组的一位同修被绑架了，我们一直在营救反迫害。后来这位同修被非法判刑2年多，为了不让同修被送到监狱里加重迫害，我们就咨询到市中院即中级法院下的执行令给了看守所，看守所按照市中院的执行令往监狱里送人。我们就让家属给市中院的办案法官、中院的另一个部门的领导分别快递了信件，主题就是不让把被迫害的同修送到监狱里。我知道信的内容如果不站在法上，完全是常人的内容，是不会起作用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和同修商量怎么写，同修建议写黑窝里是怎么迫害大法弟子的。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因为它符合了揭露迫害的法理。因为是家属实名邮寄，家属是未修炼大法的，不能整篇信都写真相内容，所以里面写了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庭情况，写了如果大法弟子被送到监狱里就要被强制转化，不转化警察就让犯人折磨大法弟子，比如殴打、不让睡觉、冬天在外面冻。本市就有某某监狱里被迫害死的大法弟子，这位大法弟子的孩子因为母亲多次被迫害，受到惊吓也出现了异常状况，间接的被迫害得很惨。信件快递出去之后，被迫害的同修家属很快就收到了中院的电话回复，给寄邮寄信件的那两个人都打来了电话，对方告知信收到了，但是他们不负责执行送走这件事，他们把信转交给了负责这件事的部门。之后家属又收到了中院的另一个电话，此人告知他收到了2封信， 是别的部门转过来的，他会尽力帮忙的。意思就是尽力帮助不把同修送到监狱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同修们都很感慨，也重视了给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有同修说，一般都想不到不让把同修送走。也有同修说，其实公检法办案的这些人不清楚监狱里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如果他们知道同修在监狱里被迫害得如此严重，而他们也参与了，他们也是那个参与迫害的一个螺丝钉，他们就不会那样随便的、麻木的参与迫害了。同修让我把这件事写出来，给同修们借鉴，即参与办案的很多人不知道黑窝里同修被迫害的邪恶程度，要告诉他们这些，他们也不会随便的助纣为虐了。最后引用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的讲法：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以上是个人认识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被非法抓捕之后坚持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日。2021年6月，我和妹妹、叔母、堂弟赶往高铁，乘坐火车去喝喜酒。刚进候车室，过了安检，我都还没坐下来，派出所的所长带来一帮人来抓我，手指到我鼻子上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周某某吧？跟我们走一趟。他们非法搜查我的双肩包，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查问真相币转法轮的书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无可奉告。我一直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告诉他们为什么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才不被新冠疫情淘汰生命。天下大事之变化皆有定数，实乃人力所不能抗衡，希望你做出明智的选择，顺天意而行。劝他们都不听，一意孤行。他们11个小时非法讯问做笔录，我拒绝签字。当晚11点多钟，天下着倾盆大雨，他们把我押送到看守所。我和他们说，你们强加罪名把我绑架到这里来，你们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你们诬告陷害我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现在案件终身制，你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然还会殃及到子孙后代。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监区106号监室，每个整点发正念清场，背师父的法。在磨难中，不论是善缘也好，恶缘也好，既然被非法抓进来了，也得抓紧救他们。首先，我每天和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劝三退。退完的在押人员下队去了，又进来新的。106监室的在押人员全退完了，由于疫情严重被封锁，长沙监狱暂不收人了，又把我调到二监区211监室、204监室讲真相。也有个别贩毒人员不相信，还破口大骂。我马上向内找，向内修自己，找到了自己起了显示心，没修好口造成的。找到后赶快修，去掉人心，把心性提高上来，再和他谈三退的事。他乐意的退了团，还连声说谢谢。有一次 一个在押人员把我睡的被子泼水，全湿透了，不能睡觉了。我也不动心，他偷了我的洗发水、卫生纸，我也不和他计较，无怨无恨，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是师父的法教导我修出慈悲心来，可怜他家人没给他寄钱来买日用品，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还有几件提高心性的事例就不一一说了。后来女子大队的大队长知道了此人在211监室闹事的情况，也找我去谈心。我心里早就想和这里的警察讲真相救他们，这机会来了。我和他谈到为什么我能做到人，这都是我师父教导的。我还给他谈到伪造天安门自焚谎言的几个主要责任人已经遭恶报了。当时任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李东升是天安门自焚的导演，已被抓入狱。天安门自焚的制片人是央视的名人陈蒙，2008年12月23日死于胃癌，年仅47岁。还讲了1400例造假伪案的基本真相，新冠病毒瘟疫为什么起源于武汉而后传到全球，是因为中共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镇压迫害法轮功引起。人在做，天在看，是上天在收迫害法轮功的坏人恶人，没有了道德底线的人。他很愿意听我讲真相，并且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吃午饭的时间都超过了。明白真相后，他真得福报了，他升级了，调到公安处工作去了。后来监室来了一个在常人中有职位的中层干部，他由于在地区纪检委被关押了半年多时间，没收他700多万元，他情绪糟透了，担心判刑了工作也没了，和值日生协管闹矛盾，每天和值日生吵架。新上任的大队长找他去谈心，他回到监室后告诉我说，大队长要我向法轮功周某某学习，他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有大忍之心。这些警察和在押人员明白真相后，善待法轮功，善待大法弟子。每每轮到值凌晨3点半时，叫我起床练功，在我耳边轻声说，该到你师父那儿报到了。还有一次，看守所的所长来查监，所长问我，你练功每天练多长时间？因为每个监室都安装了2个监控器，我告诉他，我每天凌晨3点起床练功，练到早晨6点15分。他说，你每天睡觉时间那么少，还精神好得很，气质也好，法轮功和这些在押人员就是不一样。后来听新上任的所长说，他升官上吊了。被非法起诉，我还善意地劝检察官、检察官助理退出中共这个邪党，远离新冠病毒，不要跟着中共邪党江泽民路线一条道走到黑。不久人类大审判的时候，凡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要给江泽民陪葬。这几次大瘟疫就是上天在收人，我师父大慈大悲，叫他的弟子抓紧时间救人，救那些良心尚存的人，还有道德底线的人。我们冒着被抓被判的迫害，目的就是要救世人，救被中共邪党洗了脑的这些世人，在这个特殊时期能给自己留下个美好的未来。如果相信我说的话，你不带任何观念，静下心来去看一看那本转法轮的宝书，你会受益匪浅。律师来见我，正是我给他讲真相劝退党的过程。我首先说，律师，你能否听我讲法轮功为什么被江泽民一伙和共产党迫害至今的真相吗？他说，我能听你讲。我说，那太好了，你能听真相，我就请你做我的辩护律师，否则我自己会辩护。明白真相的律师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在法庭上，我不依靠律师自我辩护， 我说，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认定法轮功为某教。中办、国办和公安部认定了14种邪教，其中也没有法轮功一个字。在中国出版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公通字2000第39号和2011年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出版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今天法官在庭上审判我，整个司法程序都是非法进行的。什么是邪教？在庭的法官们比我更清楚，假、恶、斗、杀戮才是正教合一的邪教。法轮功是正法，是宇宙大法。修炼人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的。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我去年被肇事者开车撞断了两根脊椎骨，生活不能自理。我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没有要肇事者赔一分钱。在庭的法官说，与本案无关的不要说。我说，这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才能为别人着想，才能有这么高尚的道德品质。连在场的十多位围观者，其中一位老中医师都说，这年头被肇事者的车撞成这样了都不要赔一分钱，只有法轮功的修炼人不要赔钱。在庭的法官、公诉人、陪审员、书记员、律师、旁听者都静静地听我说完。最后我被非法判了几个月，法官拿法锤敲时没拿稳，掉到地上没敲成。回家那天刚一出看守所的大门，有几个也是来接释放人员的家属，我上前和他们打一声招呼，就讲起真相，劝他们三退。说了几句，他们中有三个说自己是党员团员，就很乐意地退了党，连声说谢谢。我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谢谢我师父，是师父要我来救你们的。回家以后看到来了几个新面孔的公务员，我走进办公室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正好政委也来到办公室，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受苦了，回来就好，沾点大法弟子的光，给我们带来福分了。我说，政委悟性真好，是你们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带来的福分。政委告诉我一条好消息，我们单位领导、主管局、政法委三家领导研究，决定你的退休养老金不取消了，照发，因为大家都考虑到你今后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你修炼法轮功以来，总是为别人着想，为单位着想，特别是去年被肇事者的车撞断腿，撞断两根脊椎骨，生活都不能自理，又不住医院医治，而且奇迹般的好了。当时单位出面找肇事者赔款，你不要人家赔款，这样的好人，高境界的好人，这是你个人精神信仰。如果我们要取消了你的养老金，良心上都要受到谴责。明白真相后的众生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与子孙的未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会到时刻保持正念的重要性，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3日。2022年2月24日是我修炼23个年头了，每一次修炼中的观难都是对自己信师信法的检验，深感师父为我操了不少的心，再次叩谢师恩。第一部分，今年正月初六吃完早饭后，我准备学法，手一拿书感觉不太好使，站起来后右腿也不好使了。我知道这是假象，但是也得严肃对待。我向内找，找到近几天学法不入心，三件事有所放松。我跟师父说，对不起， 给您找麻烦了，请师父加持我闯关，不麻烦同修，他们都太忙了。然后我就被师父关于善解的法，我又和那些钻进来的生命说，在以往的轮回中，在迷中，为了私利可能伤害过你什么，甚至是生命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我在这里说多少声对不起都是不够的。我要把全宇宙最大的福音告诉你，那就是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只要你同化这个大法，不在我这儿捣乱，你的生命会改变的，也就有福了。真心希望你有美好的未来。过一会儿，我就要立掌清除那些不听善解的，听黑手烂鬼继续捣乱不走的，那真是天上地狱之别呀。你好好掂量掂量，谁轻谁重，我会相信你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半个小时后，我身体恢复了正常。第二天早晨7点左右，他又来了。这次我就直接清除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好了。我没有欢喜，想起正月初三梦中的点化。一个男人拿把镰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的心没动，把双手往后一背，心想你动不了我的。人当然也没有死，但当时我没想起自己是个练功人。那人跑了，大声地喊，他不怕死了。就像这次闯关那样，我的心没动。第二部分，回想起2年前，那是2月初1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同修学法，鼻子开始出血，开始知道是好事，是净化身体。再后来，初3、初4、初5，每天的出血量都很大。到初6这天，感觉身体里的血没剩多少了。来了10多个同修帮我发正念，我也求师父救我，我不能丢掉肉身，我要完成救人的使命。生死不重要，救人太重要，太难了，绝不能影响众生得救。也就是这一念吧，符合了法，师父救了我。第二天早晨，同修来我家说，昨晚她丈夫同修在梦中见我被困在一个屋子里，师父来把锁头打开了。这次虽然心里不稳，但是没有上医院的想法，明确表明一切听师父的安排。我没修好的用大法来归正，与旧事里没有任何关系。这次闯关9天都是师父的加持，同修整体配合也起了大作用。在闯关中体会到时刻保持正念是多么的重要，一念之差是人神之分呐。师父保护弟子，但你得达到当时对你的要求。其实我们只是承受了表面的痛苦，而实质的苦都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这浩大的佛恩，我们如何能回报啊？可是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只要我们精进实修的那颗心，这是多大的慈悲啊！在观难中也暴露自己很多的不足，学法发正念时有干扰，实修不够，讲真相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讲真相不到位，退几个就满足了。这都是需要在法上提高上来，达到回归生命本源境界的标准。其实观难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修炼有不足，需要提高上来，这不是在铺上天的路吗？坏事变好事，我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悟，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放下人心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嘉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4日。前几天发生在身边的事，让我对放下人心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的体悟。那个矛盾来得很突然，很奇怪。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家人之间开玩笑有些过了，让对方受到触及了。但没想到，这个突然发生的矛盾竟然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双方好像各自穿着盔甲，就像在战场上对峙似的。夹在中间的我真是左右为难，好像双方我都劝不明白。第二天就要过年了，我越想心里越着急。这还不算，矛盾越演越激烈，不但双方有可能不在一起过年，还到了无法与对方相处的地步。看着前一刻还有说有笑和乐的家，不知怎么秒变了这个局面，我茫然了。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定有另外空间邪魔的干扰。因为和孩子上街回来的路上，我们还一起交流修炼体会，孩子找到自己有面子心，有怕心等，我也为孩子的提高感到很高兴。可是之后这个矛盾的发生，把双方的负面因素激发出来了。看到这些，我又焦虑，很担心被邪恶钻空子。此时，我明显意识到，这场突然发生的矛盾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我心里想着，师父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讲，坚定的修炼人，心不动，能致万动。对照师父的法，找找是什么心导致矛盾的发生，捋一捋矛盾发生前的思想动态，发现自己有很强烈的怕心。这个怕体现在方方面面，怕家里有矛盾也是怕心。这次恰恰是邪恶钻了我这个怕的空子，所以演化出来的假象。还有执着于亲情，也是我一个很强的心。看到家人，尤其孩子展现出好的一面时，内心喜滋滋的，蛮高兴的。如果有些状态、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心里就有些失落。这种随着情上下起伏的状态，正是没去掉的执着的体现。找到这些人心时，我觉得好像顺着这根线拽出来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就是由情派生出的那种难以割舍的、放不下的东西。此时自身空间场的状态就是神念和人念的较量，把眼前发生的矛盾看得淡了，知道在法上去思考了，正念强了，人这面的感觉是心很静。可是很快，人的物质又爬上来，不断地占据我的大脑，想方设法的要用负面的物质让我妥协，让人念占上风。这时，师父的法不断地打入脑中，也不断地解体着负面的物质及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我感觉让自己闹心的物质渐渐减弱了，我能冷静地看清矛盾背后的原因了，也感觉正念强了。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念一正，恶就垮。真是这样，家人的矛盾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各自找到了在法上的不足，我们又形成了一个整体，共同在法上精进，珍惜我们之间的修炼机缘，彼此相互圆融，相互提醒，信师信法，明白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助师救人。现阶段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